在本期节目开始之前啊，先跟大家说一声抱歉，这期节目其实拖更了很久了，我们是在2024年的时候录制的，但是现在已经到2025年3月了。至于为什么拖了这么久才做完这期节目呢，是因为在这期间出现了一些意外至于是什么意外，我们以后有机会可能可以单独再做一期节目聊一聊。说回这一期节目，其中的有一些信息呢稍微有一点点过时，不过大部分内容应该还都是适用的，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一期节目。那我们话不多说，就正式开始吧。还是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橄榄。
大家好，我是乐天，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游荡日志。上一期我们从托斯卡纳的那些小城镇一路向北，路过了锡耶纳之后，我们终于来到了一个大城市。这个城市在历史当中也是锡耶纳的一个强大对手吧，这个城市就是著名的佛罗伦萨。
其实也没有很大
比锡耶纳还是要大一点的嘛，毕竟当年他们最终打败了锡耶纳，成为了一个那片区域的一个霸主吧。
那你想象一下它的历史城区的大小，我感觉范围差别没有很大。那当然现在佛罗伦萨是更有名更热闹，
对，毕竟佛罗伦萨作为一个旅游城市的历史可能都已经有好几百年了。
嗯，是的，
可以想象一下，可能几百年前的游客就会慕名前往这个叫做佛罗伦萨的地方。
嗯，
那你觉得就21世纪这个2024年的这样一个时间点，佛罗伦萨给你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呢？
嗯，可能就是从小听过的中世纪的样子。佛罗伦萨整体就是一个，可能算是欧洲的古城的感觉吧。但是它跟罗马也不太一样，就罗马可能更有历史一些，然后什么时期的建筑啊，或者是楼都会有一些。然后或者是还有更早的一些古罗马的遗迹，但是佛罗伦萨就感觉整个城市都停留在中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个时候的样子，
就感觉在佛罗伦萨的街头巷尾走动的时候，就觉得时间似乎已经停滞在了文艺复兴时期，只是路上的人变成了比较现代的人，但是那些建筑跟整个城市让人给人带来的印象还是几百年前的那种感觉。
嗯，是的，因为城市没有太多会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现代的东西。
也许在古城的外面有一些现代的地方，但是有
没有人去。
对，所以佛罗伦萨的博物馆密度也是非常的高，整个古城的范围内可能分布了大大小小的得有几十座博物馆吧。
嗯，是的。
此外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大教堂，所以说一般游客游览佛罗伦萨的主要目的地就是这些博物馆和教堂，
以及还有周边的一些小城，如果在佛罗伦萨安排了比较长的时间的话。
所以佛罗伦萨人也是非常尽心倾力的把自己的历史展示给了现在的人们来看。我们在佛罗伦萨待了几天？
3天，不到3天，还有半天的时间安排给了卢卡跟比萨，是两个离佛罗伦萨很近的小城。
嗯，所以说我感觉也比较推荐，如果大家第一次来佛罗伦萨的话，想要比较全面的游览这座城市的大大小小的景点，可能也需要2到3天的时间。
嗯，最好有3天吧。
嗯，然后这段时间呢尽量避开周日跟周一吧，因为很多博物馆周一是关门的，然后那个最著名的大教堂在周日也是关门的。
大部分教堂周日都会关门，或者至少关半天。
嗯，所以大家如果安排行程的时候正好遇到了周日或者周一的话，可能就需要提前规划好时间，把教堂比如说把教堂放到周一去参观，然后把博物馆放到周日去参观。
很不巧的就是我们这次的行程佛罗伦萨刚好就卡在了周日周一是周日周一和周二对吧？
嗯，是的。
然后我上一次来佛罗伦萨的时候其实时间非常的紧张，非常巧的是也卡在了一个周一，所以上次来佛罗伦萨的时候完全没有机会去逛乌菲兹跟学院美术馆，但是上次应该是去了大教堂的，所以上次来的时候可能是个周一。
哦，所以大家如果周一跟周日到达佛罗伦萨的话，就需要注意规划好自己的时间就 OK 了。然后佛罗伦萨也是非常贴心的为这些会待3天的游客准备了一个通票，这个通票叫做，这个应该怎么念？
佛罗伦萨卡
啊，对，这个通票的名字大概就是 叫佛罗伦萨卡。这个卡它应该是包含了佛罗伦萨绝大部分的博物馆。
其实不仅是博物馆，就大部分的景点吧，也还有一些花园啊、城堡啊，我不太清楚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可能大大小小有几十个景点吧。
嗯，然后这个博物馆通票的价格也是相对比较贵的，因为它包含的景点比较多。我们当时买的时候价格是85欧元一张，它会从你进入第一个景点开始计时，然后有效期是72个小时。
这个和巴黎的那个通票很像。
嗯，是。另外这个博物馆通票其实是可以使用两次的，第一次72小时，然后在第一次72小时用完了之后的12个月之内，你还可以再用一次这个卡，第二次的使用时间只有48个小时，也就是说这个卡总共可以被使用两次。
但是在第二次使用的时候只能参观第一次没有参观过的景点。
嗯，是。这个额外的48小时本身是需要额外收费的，但是在我们录节目的这段时间内，应该在2024年吧，这一项收费都是可以直接减免的，也就是说你可以第二次造访佛罗伦萨的时候再去使用你这张博物馆通票，获得额外的48小时参观你上一次没有参观完的那些博物馆的权利。
是的。
然后这个卡我印象里它是有一个实体的卡，它也可以作为电子卡使用，如果你想节约时间的话，我觉得就下一个手机的 APP 然后把它绑定到手机里就会比较方便一些。
对，购票的话是可以在线上买票，然后买票会获得一个序列号吧，然后用这个序列号可以在手机的 APP 里面绑定一张电子卡，也可以去现场去领实体卡。我们是直接领的电子卡。我感觉领电子卡就是比较方便，你不需要额外花时间去排队领票，我也不知道这个队伍会排多长。但是这个缺点就是经常进到博物馆之后他要扫你这个电子卡的码，但是因为它是个电子卡，然后在楼里信号不好，可能会半天加载不出来。所以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就是在进入下一个景点的时候先把这个页面打开，然后进去可能会方便一点。
感觉这些古老的石头房子屏蔽现代手机信号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另外这个博物馆通票应该你拿着通票去大部分的博物馆都可以直接进，你不需要再去额外的预约什么的，但是佛罗伦萨最有名人流量最高的两个博物馆你还是需要去提前预约一下。这预约的过程也是挺有意思的，它提供了两种预约方式吧，一种方式是你可以打电话预约，第二种方式是你需要去现场预约。在现场预约的话你不一定能够预约到你合适参观的时间，所以我当时是提前了挺长一段时间打电话预约的，就建议大家可以准备一个可以打国际电话的软件 Skype 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电话打过去之后呢会有一个提示音，然后你选择英文服务，然后就会有一个讲着意大利口音英语的接线员来问你你想要预约哪一天的。在这个预约的时候你其实不需要提供你的这个博物馆通票的任何信息，你只要跟他说我要使用这个博物馆的通票来预约乌菲兹美术馆跟学院美术馆的票，然后告诉他你想预约什么日期什么时间点有几个人，这个预约就算完成了，他会给你一个数字，到了那个时间点之后你要凭他给你的数字和你已经兑换好的通票去一个售票窗口把实体的票给领出来，然后你就可以去使用了。
嗯，除此之外你还漏了一种方式，也可以通过线上预约，但线上预约好像是预约一次要收4欧的手续费吧。
哦，线上预约的话其实就相当于你在线上买了一张免费的票。
嗯，是的。
但是因为这些博物馆你在线上买票本身都是要付手续费的，我虽然不是很理解为什么他们要收手续费啊，可能就是因为你在线上买票你免去了在现场排队的一些时间吧，但是如果你不想花这个手续费的钱的话你就可以选择打电话，我觉得打一个电话应该要比这些手续费要便宜一些。行，这个博物馆通票我们刚才说了它可以进入佛罗伦萨大大小小的景点，但是唯独有一个景点还是去不了的，这个景点就是佛罗伦萨最著名的大教堂，叫做圣母百花教堂。为什么他去不了这个景点呢？因为圣母百花教堂他自己也提供了一个通票。这个通票相当于是可以参观圣母百花教堂的各个建筑，它的价格就要比那个博物馆通票要便宜很多了，并且它还提供了不同的类别，整个教堂区域应该是有5个部分可以参观，然后它提供了3种通票，分别可以参观3个地方、4个地方和5个地方，然后他们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这次是买了参观5个地方的通票，所以这5个地方分别就是教堂本身是不需要花钱就可以进去的， 就只是要排队而已。然后那五个地方分别是一个教堂边上的一个附属的一个建筑叫洗礼堂，然后有一个教堂的博物馆，还有一个教堂的地下，还有一个教堂的附近的钟楼和那个著名的穹顶。所以说三个地方的通票就是包含了洗礼堂加博物馆加地下，四个地方的通票就是加上钟楼，五个地方的通票就是加上穹顶。然后我们刚才说到，因为我们也是正好周日跟周一到了佛罗伦萨，所以说需要安排好这个预约参观的时间。就很有意思的是，教堂本身周日不开，但是它那些附属建筑比如钟楼啊穹顶啊周日是开放的。然后我们那个买的五个地点的通票，它要求你必须要预约一个参观穹顶的时间，就是爬那个穹顶的时间
啊，这个时间也是这个通票开始的时间。
对，
这个通票是也是三天吗？
也是三天，
那应该也是72小时。
如果你买的是四个地点的通票，那你就需要预约进入钟楼的时间，然后进入钟楼的时间就是你这个通票开始使用的时间。如果你买的是三个地点的通票，那你就需要预约进入那个地下遗址的时间，然后地下遗址进入的时间就是你通票开始的时间。这个感觉它这个规则也是挺复杂的，所以说大家买这个通票的时候也要注意好你自己买的是什么通票，然后该怎么预约时间，该怎么在指定的时间到达你要参观的那个地方。
哦，这里有一个想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在买通票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教堂的地宫是的出口就直接进入了教堂内部，所以如果你买了圣母百花教堂的通票的话，可以就不用再去排进教堂的队伍了，因为进教堂队伍其实很长，看起来可能要排个大概半个小时的长度。如果你排进入地宫的队的话，这个队伍一般是还算比较短的，然后参观完地宫之后出口就直接进入了教堂内部，所以就省去了一次排队时间。如果你买了通票的话，也千万不要就先去排着进教堂了，这样会浪费一次这算什么插队的机会。
你看到那些在教堂门口排队进入教堂的人，应该他们都是没有买这样的通票的，他们只是想参观一下教堂本身而已。
对，
行吧，既然说到教堂了，那我们就从教堂开始说起吧。教堂也算是我们去佛罗伦萨参观的第一个景点了。
对，就这个教堂占据了城市的 C 位，然后从四面八方的道路走向这个教堂的广场，都可以从远方的就是从街道的尽头看到这个庞然大物。
哇，这个教堂的建筑真的是比旁边的这些城市建筑要大非常多，你在很多道路上都能看到它。然后它的建筑风格也跟那些街边的建筑很不一样，包括你从颜色、从它的装饰，还有从它的这些造型上来看都很不一样，所以它是非常非常起眼的。而且这个教堂它本身不像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一样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大广场，它的教堂跟别的建筑物之间啊是有一定距离了，但是这个距离并没有非常大，你可以认为只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广场，所以你就可以感觉到这个教堂的建筑物是跟城市的其他的一些商业的建筑是离得很近的。所以我就想到我以前看过一本书啊，叫做《大教堂与集市》，这个书其实本身跟佛罗伦萨没有任何关系，这个大教堂与集市只是它的一种比喻的说法啊。这个书它的内容其实是跟软件工程有关的。它
是吗？
对，它描述了开发开源软件的两种模式，一种叫做大教堂模式，一种叫做集市模式。就是说大教堂模式是说这个软件非常的复杂，非常的难以开发，然后需要有非常顶尖的这个程序员来领导这个项目，然后也不允许一般的人去提意见或者做贡献。然后集市模式就是说这是一个像集市一样的地方，大家都可以向这个项目做贡献，就是很，其实现在大部分的开源项目应该都是属于这种集市模式，然后还是有一些少部分的开源项目是这种大教堂模式，就是说虽然源码你可以看到，但是开发的过程你是不能参与的。我当时就很疑惑，我大概可以想象他为什么要用大教堂跟集市来比喻这两种方式啊，但是其实没有特别切身的体会。哎，直到我到了佛罗伦萨之后，我看到这个大教堂跟这个集市之间的这样一个融合的关系，我才有了更深的一层感受，就是说这个确实是可能在欧洲这边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一种城市的组织方式。教堂跟集市的这些建筑又显得完全很不一样，教堂是由一个比较中心的领导者而领导，然后找这些工匠去建设的，但集市更多的就是大家自发形成的。实际看到过大教堂跟集市之后，我觉得这个比喻确实还是非常精妙的。
刺客信条有一部是在佛罗伦萨。
对，是的， 应该是《刺客信条》有应该有三部吧，是关于什么叫 Ezio 全集还是什么，然后其中有一部就是背景就是在佛罗伦萨。
哎，我也没有玩过。
其实我试过一下那个游戏，那个游戏现在如果你是用的 PS 的话，它在 PS 会员的应该是 Plus 那档会员里面，你可以免费下到这个游戏啊。这游戏本身是一个比较老的游戏了，画面的表现力并没有那么强，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个游戏里面的圣母百花教堂，但是跟实际建筑物相比应该是做了一些简化跟缩小的，我感觉在实地看到的那个圣母百花教堂要比边上的建筑物显得更加的，就是大小对比会更加的明显一些。然后我们可以说一说这个教堂吧，这个教堂本身从外面看确实非常好看，我感觉是百看不厌的。你每次我们在这三天里面每次经过这个教堂的时候，我都忍不住想要拍两张照片。这个教堂的外观是非常独特的，就它主要的颜色是白色，但是上面有很多这种粉红色跟墨绿色的这种装饰，装饰的花纹让我觉得有一点点哥特式，不知道为什么。但它本身这个建筑并没有特别的哥特，但是这个教堂的内部呢，说实话在我去过了锡耶纳的那个教堂之后，我觉得这个教堂内部非常的朴素，甚至有一些简陋。
对的，它外观比内部好看很多，
但它的内部感觉装饰就很有限，都是
几乎没有什么装饰。
对，就是一些柱子，然后一些墙上其实也没有特别多的装饰。怎么说，它的墙壁跟天花板没有被全部的填满。对，相对于锡耶纳那个教堂或者说圣米的那个教堂的内部的装修的华丽程度就会稍逊一分。然后但是它的穹顶还是挺不错的，它的穹顶内部是画了一圈壁画，那个壁画应该是最后的审判，
另一个版本的最后的审判。
对，另外一个版本的最后的审判。然后那个壁画我觉得还是非常精美的，如果你有机会去爬这个穹顶的话，你会在近距离观察到这个壁画，我觉得这个穹顶里的壁画是整个教堂内部最精华的一个部分。然后你觉得爬这个教堂的穹顶跟钟楼有什么特别的体验吗？
说实话，我觉得我们在去佛罗伦萨之前已经在罗马爬过圣彼得教堂的穹顶了，所以就第二次再爬一个教堂的穹顶，那个新奇感就少了很多。然后本身因为这个教堂内部也比较朴素，所以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有趣味性了。是一个反正我们是估计想着是来都来了，就一次性把这些景点都去齐了。但是这个爬穹顶其实挺累的，因为大概总共可能有400级台阶左右吧。就不管是教堂还是钟楼，这两个高度应该差不太多。然后还有一个跟圣彼得穹顶不一样的地方是，圣母百花的穹顶跟钟楼在顶部防护都做得非常的严实，所以导致可能你拍照的时候并不一定能拍到很好的视野。而且佛罗伦萨其实最有名的还是拍这个教堂，但你当你处在这个教堂顶部的时候，你反而拍不到这个教堂了。
对，是的，它的这个铁丝网我觉得做的有点过于密集了。
然后钟楼也有同样的问题，就虽然钟楼是一个教堂的附属建筑，但是它离教堂太近了，所以其实拍到的景也不会特别的好。
你在钟楼倒是可以近距离的拍到穹顶了，但是如果它只是一个穹顶的话，感觉这个角度也是有点奇怪的。
对，离得很近，而且也不是一个很正的角度，倒是可以看到穹顶上的人就是了。
然后除开这个钟楼和穹顶的话，这个教堂的另外三个部分，一个是地下遗址，这个地下遗址还是我觉得可以去看一看吧。这个教堂圣母百花教堂本身它应该是就它的那个所处的位置应该以前是有另外一个教堂，然后它在另外一个教堂的地址上重新盖了一个更大的教堂，所以说你可以在地下看到那个以前那个教堂的一些地基啊，包括一些地下的一些就是包括地上的一些马赛克的一些痕迹。对，同时你还可以在那个地下看到这个教堂的建筑师，叫做这个名字太难念了，叫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的墓。这个教堂应该也是他最有名的一个建筑作品，所以说他的墓也在那里。然后博物馆的话，这个博物馆我觉得修的还是挺现代的，他把教堂里面一些可能现在不太适合放在教堂内展出的各种雕像呀，都搬到了博物馆里。同时他也介绍了这个教堂它是怎么修建的，它的建筑的一些结构是什么样的， 包括一些有意思的历史吧。我看到那个博物馆里面它有一个小短片，就说当年这个布鲁内莱斯基他是怎么样获得这个教堂穹顶的，就是他的建筑方案是怎么获得认可的，就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大家当时在争说这个穹顶这么大我们到底能不能修成，然后这个布鲁内莱斯基他进入这个讨论的房间，就跟所有人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很简单呀，如果你们有谁能把鸡蛋立在桌子上，那你们就可以把这个穹顶给造出来。然后大家都尝试把这个鸡蛋怎么样立到桌子上，发现根本就立不起来。然后这个布鲁内莱斯基就说，那我来试一试。然后他把鸡蛋哐的一敲，把他蛋壳敲碎了，然后就立在桌子上了。然后大家都觉得自己被骗了。布鲁内莱斯基就说，你看，我是可以把鸡蛋立在桌子上的，但是我这个秘密不能告诉你们，所以我也是有能力把这个穹顶建好的。然后最后他就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这个穹顶的设计权跟建造权。最后那个穹顶长得也跟鸡蛋一样，就跟一个被敲碎了底立在桌上的一个鸡蛋一样。然后这个博物馆里还有一些挺有名的雕塑吧，我不知道这些雕塑以前是不是在教堂里面放置的，但是反正它现在是放在博物馆里，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你还记得不？
嗯，什么呀？嗯，这个是圣殇吧，
就是另外一个版本的圣殇。
对的，
所以它现在反正也是在这个博物馆里。
总的来说，其实这个博物馆里面没有特别特别多的藏品，然后主要可能还是跟教堂本身相关的一些元素，但是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修得很用心的博物馆。然后还有一个是在登穹顶啊或者是登塔楼的时候是不允许带很大的包的，所以如果你买了通票的话是在通票有效的期间内可以随时去博物馆存包。
对，如果你买了通票的话在博物馆存包是不要钱的。
如果你要去穹顶啊或者是什么这种不允许背包的地方，可以先去把包存起来再去排队，会节省一些时间。
嗯，
以及如果你只是单纯不想背包了去存一下其实也是可以的，
当然这个包你得在他们下班之前给你取回来。
然后最后还剩下一个洗礼堂，我们去的时候洗礼堂应该是在修，所以基本上里面没有什么能看的东西，很快走一圈就出来了。
对，这个也是有点遗憾吧。这个洗礼堂本身建筑的风格跟教堂建筑风格也是一样的。
但我觉得即使它没有在修，其实也没有太多好逛的，因为很小。好的，那我们就到下一个景点。
我们逛完了教堂，下面就要开始大逛特逛各种各样的博物馆了。我们可以依次说一说我们对这些博物馆的印象吧。我们先从这个学院美术馆开始吧。学院美术馆应该是佛罗伦萨，我觉得应该是第二受欢迎的博物馆吧。
是的，
它里面最有名的藏品就是那个大卫的雕像，米开朗基罗的那个大卫的雕像。这个雕像我觉得应该所有人都见过他的照片吧，
感觉是不是在历史书或者是美术书上出现过。
对，他应该是在国内的教科书上面出现过，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能也是我们国人最熟悉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几个作品之一。
但跟我想象中可能不太一样的是，这个学院美术馆其实本身体量没有很大，大概可能就只有两层楼左右。
嗯，
就每一层的区域也不是很大，然后逛起来可能我觉得两三个小时就已经可以逛得非常的充分了。
大卫这个雕像在博物馆的位置也是非常的好，博物馆给他留了一个通道的中心这样一个位置。
对，还有一个玻璃穹顶。
对，还给他修了一个带穹顶的背景。除了他之外，这个博物馆内还有一些其他的绘画啊、雕塑的作品，包括还有一些收藏的乐器在里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还能看到一些很新奇的这种你在现代已经不怎么常见到的一些乐器。
不过不知道这个乐器它是特展还是常设展。
哦，对，
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就是其实这个大卫雕像并不是在佛罗伦萨的唯一一尊大卫雕像，除此之外还有两个比较出名的大卫雕像可以在这个城市里找到。
嗯，我们一会儿可以说到这两个地方。就室内的这个学院美术馆，这个室内的雕像应该是最原始的那个版本。
是的，
这个最原始的版本本来是放在室外的，但是后来因为可能是生怕它风吹雨淋容易受损，所以把它搬回到室内了。然后原来室外的那个地方呢，就竖了一个它的复制品。这个地方就是在一个叫做旧宫的门口，这个旧宫的门口有很多很多雕像，甚至还给雕像修了一个带顶的一个，这个算什么建筑物？
长廊？
那也不是很长，就是一个，
主要是来挡雨的吧。
对，
骑楼。
中文里叫骑
那个挡雨的地方好像叫什么佣兵粮廊还是叫什么， 就那里也会有很多人了，那个位置
就是一个比较 C 位的广场，很多人，很多小商小贩，很热闹。
那边除了大卫之外能看到一些其他雕像，比如说有一个海神喷泉，有一个被砍头的美杜莎的那个雕像，还有一个叫做强鲁萨宾妇女的一个雕像。那个雕像在学院美术馆里也有，但是应该放在室外的也是一个复制品。当年这个旧宫这个地方应该是佛罗伦萨的政治中心吧，算是他的市政厅了。他们当年把这些雕像原本摆放在旧宫的门口，感觉也是向这个世人宣示一种佛罗伦萨的战斗精神，或者说炫耀这个我们佛罗伦萨有多么璀璨的这些历史跟这些艺术作品吧。我觉得他们是有一种炫耀的感觉在里面的。然后这个旧宫为什么叫旧宫？应该它曾经是统治佛罗伦萨的，就那些美第奇家族的皇宫，但是后来他们美第奇家族把自己的宫殿搬走了，所以那个地方就变成了旧宫。现在那个里还是佛罗伦萨的市政厅，所以说直到今天那个区域也还是佛罗伦萨的一个政治中心吧。旧宫里面也是有些可以参观的景点的，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大厅叫做500人大厅，就是大约可能里面可以坐500个人吧。500人大厅的墙壁上都画了非常大型的壁画，然后这些壁画就不太是那些宗教主题的了，都是比较世俗的主题，比如说一些什么战争呀，或者说一些反映这种城市的这种内容的壁画。
但其实本身我觉得旧宫内部没有特别多好参观的东西，然后可能参观起来也比较快，
挺快的。对，
然后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旧宫也有一个附属的塔楼，然后这个塔楼是佛罗伦萨三个可以登顶的建筑之一，然后它们其实都差不多高，大概就是400级台阶左右。然后这个塔楼也需要提前预约，这是可以在网上预约的，如果你买了佛罗伦萨的博物馆通票的话，也可以直接带着预约的免费票一起进去。
对，预约的时候你只需要去买一张免费的票，一般这种免费票可能是给就是小孩用的，你买一张免费票相当于你把一个预约名额占了，然后你带着你的预约确认跟佛罗伦萨那个通票去旧宫的售票处换一个实体的票，就可以去爬这个塔楼。
然后我个人觉得如果不是特别喜欢爬楼的话，又想爬一个楼的话，旧宫的塔楼应该是这三个楼里面最值得上去的一个。因为首先就是我觉得旧宫这个塔楼的景观是最好的，因为它可以在一个恰好的位置拍到圣母百花教堂，然后另一面也可以拍到河对面，整体360度的角度都可以拍到。我印象中这个塔楼在上去的过程中好像大概每爬一段然后就会进入一个平台，然后就可以看到一些外面的东西，然后我们应该总共可能停留过可能3到4个平台吧，就直到我们上到最高的点。
而且这个塔楼的顶部是没有非常夸张的那种遮挡的，
对，所以就拍摄效果也会好一些。
不光是拍摄效果了，你远眺这些建筑物我觉得也会看得更对，也会看得舒服很多。但很意外是这个塔楼我们去的时候人很少
、而且好像我印象中我们上这个塔楼的时候还看到了一个有点像是文物修复室的感觉，然后里面还有工作人员在里面不知道在修复什么东西。
是，总之这个塔楼我觉得还是很推荐的。
是的，而且好像听说这里也有不少人会来这看日落，但我们因为在夏天的时候日落时间非常晚，所以并看不到日落。
看日落我们可以推荐去另外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乌菲兹美术馆吧。这个乌菲兹美术馆离旧宫也不是很远，走两步就到了。
佛罗伦萨整体所有的景点互相离得都不是很远，在市区内我觉得是完全不需要做任何公共交通的，可能也没有太多公共交通能做。
它这些小巷也过于窄了，我觉得可能也很少有公共交通能够覆盖到这里面吧。我觉得大家还是多走走路吧。如果大家想要参观佛罗伦萨的话，建议准备一个比较舒适的鞋子，你可能需要每天走2万步。这个乌菲兹美术馆它的建筑是一个回廊，可以认为从外面看这个建筑是平平无奇的，但这里面的陈列可以说是整个佛罗伦萨最精华的东西。
感觉这个博物馆应该也是佛罗伦萨体量最大的一个博物馆。
是这个博物馆如果大家想要好好参观的话，
可能至少需要半天的时间吧。
我印象里你在博物馆的入口你可以领到一个小册子，那个小册子会 提供三条路线，有一条路线是特种兵路线，就提供了一个走马观花的观看方式，大概可能需要2个小时，然后还有一些相对更长一些的路线可能就需要半天时间了。
它应该是一条是带你开精华的路线，还有一条是经典路线，能带你看到绝大多数的藏品，然后以及还有一条就是完整的路线，可以去到博物馆的每一个角落的路线。
嗯，
我们应该走的是那个经典路线。
嗯，就是比那个最短路线稍长一些的那个路线。
对，但又不是最长的那个。
但我们走的也很快了，因为内容其实实在是太多了，
以及可能也看不是那么明白，所以就不会看得特别仔细。
然后这个乌菲兹美术馆里面最有名的应该是两幅画吧，两幅波提切利的画。这个画我印象里可能在一些教科书里我也曾经见到过，应该是属于文艺复兴比较早期的一些绘画作品。
嗯，要么是历史书，要么是美术书。
对，我感觉这次来佛罗伦萨这个看到了很多当年上学的时候在教科书里看到的东西，能看到这些实物我觉得还是非常令人震撼的，跟你看一张照片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这种比较大画幅的油画，你看实物的时候是能感受到它这些立体的这些笔触在光的反射下能提供不一样的视觉观感。然后这个画、本身我觉得大家去网上应该也能看到很多解说吧，就说这个画它突破了当年这个油画必须得画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藩篱，就是他画的是一个维纳斯嘛，维纳斯是希腊神话里的一个人物，他跟基督教跟天主教是没什么关系的，可能在他们看来就是一个异教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也是彰显了文艺复兴当年一个解放思想的这样一个思潮，所以从他之后绘画的题材就会变得更加丰富一些，就不像在文艺复兴之前，其实我们可以在乌菲兹看到很多文艺复兴之前的那些绘画基本上都是画的宗教题材，然后都是非常端庄的那种一个人物在中间，然后旁边有一些其他人物，那些人物感觉画的也比较，从现在的角度上来看，用比例啊透视啊感觉都不是特别的正常。但是从文艺复兴之后的话，那些包括那些绘画的技法呀，大家就那些最有名的那些画家探索出来各种各样的绘画的方式，绘画的内容都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所以说就呈现出来一种百花齐放的效果。然后这个波提切利的两幅画，一个叫春，一个叫做维纳斯诞生，都是相对比较早期的作品，到后期的话就会有更多的作品了。包括你在乌菲兹美术馆里也能看到达芬奇的一个作品叫做圣母领报，他大概的画的内容是有两个人物，然后但是他的绘画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就是他加入了很多这个自然风景在里面，然后让整个画面就跟之前的那些油画很不一样。
值得一提的是，其实如果你在欧洲逛这些博物馆逛了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大部分这种宗教画其实他们绘画的场景都是特定的，就比如说这个圣母领报这个场景，就是这个特定的题材可能有非常非常多的画师画过不同的，他们画出来的样子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描绘的其实都是同一个场景。就是这种宗教类，就是宗教画，其实他们有非常非常多这种重复的元素，或者说重复的场景、重复的主题。但如果你看到不同的画师画的作品，你可能在你知道他在画什么之前，或者说在你对此有一些了解之前，你可能完全把他们联系不到任何联系不到一起。
然后
还有一个是叫啥，就是一个人，然后他这里出现了一个洞，然后在流血，然后一般这个就叫你受了什么玩意儿，因为就耶稣在死的时候他是被钉了五个地方
啊，叫什么接收圣痕还是什么东西，
对
是吧，那个我们在卢浮宫里看到过一幅，然后也好像也在其他地方看到过一些，
哦，圣方济各
受五伤是吧，
差不多就是这样。
嗯，这是乔托画的，应该还有些其他人画的，反正都是讲的这个故事。
乔托是谁啊？
乔托是也是一个画家，有一个那个画是他画的，就是一个金色的一个什么东西。
三贤士来朝，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东西。
是，都是一些故事。
哎，好吧，我们回来吧。
行，好，大家好，我们回来了。我们刚才查了一些圣经里的一些其他小故事的一些绘画，然后很多名字我们都不太记得了。
下次要专门记下来。我觉得在意大利的那几天我是记得的。
感觉这些宗教绘画他们的内容还是挺博大精深的，然后反映了也是他们那边的一些传统文化上的一些东西。
是的。
哎，这个乌菲兹美术馆我还有一个特别喜欢的画作，画的是一个美杜莎的一个头，画在一个盾牌上。哎，那个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冲击力的话。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你可以去搜一下这个卡拉瓦乔的这个绘画作品。这叫什么？叫美杜莎吗？
可能就是叫被砍头的美杜莎之类的吧。我不知道名字叫什么，但是他是画在一个盾牌上的，所以说是一个圆形的一个画，然后那个画上就画了一个美杜莎被砍下来的头，然后那个头
表情很狰狞。
对，表情很狰狞，就是那一瞬间他被砍下来的那种感觉，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而且这个他画在盾牌上也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当年他们那个就是传说故事里面，这个美杜莎他不是说你看着谁就会把谁给石化嘛，所以你不能直视他的眼睛，所以那个把美杜莎砍头的人叫什么名字我现在忘记了，他是怎么砍下美杜莎的头的，他就是通过自己盾牌里面看到了美杜莎的这个头的反射，然后找到了准确的位置，然后把他头给砍下来了。
是谁啊？
我不太记得是谁了，
查一下。
被这个博尔修斯。
博尔修斯是谁？这个人我不太熟。
反正他的最有名的这个创举就是把美杜莎头给砍下来了。
他也是一个宙斯的儿子。
对，是感觉有很多这个绘画和雕塑都是展示的那一幕。
好的，然后还有什么想说的？
还有就是如果大家对这些文艺复兴的艺术感兴趣的话，我觉得建议还是做好一些功课来乌菲兹美术馆吧，不然的话确实走马观花看下来，我只能说我大受震撼，但是
你看不懂。
但是我看不懂。
哦，还有一个想提一下的是，在乌菲兹非常不起眼的一个长廊，应该是一个长廊的角落里的，我看到了一个跟在梵蒂冈博物馆里面一个很有名的雕塑很像的一个雕塑，就是梵蒂冈的这个雕塑叫做拉奥孔和他的儿子们，展现的是一个被毒蛇缠住的场景。然后这幅画应该可能也在教科书里面出现过，而且它是梵蒂冈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吧。我当时就很好奇为什么这里会有一个这样一个雕塑，以及也不是很明白为什么好像这个雕塑这里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样子。后来查了一下，好像说在乌菲兹美术馆的这个就是这一尊雕塑是一个复制版，梵蒂冈博物馆的雕塑应该是一个原版，但是这个原版是不是好像是就是比较后来的时候人们从什么遗迹里面挖出来的。
对，这个原版是几百年前他们在考古的时候挖出了一个可能上千年前的版本，这个还挺有意思的。这个原版的拉孔和儿子们这个雕塑在被挖出来的时候好像是有些破损，然后有少了一些部件，然后教皇他看到这个雕塑之后很感兴趣，然后就想把它搬回自己家嘛，然后当时找了一些当时最著名的一些雕塑家，比如说米开朗基罗呀，他们就讨论这个丢失的部分应该长什么样，就想出来几种造型，然后大家也争执不下，后来就可能用了某一个人的意见，就把那个丢失的部分给补上了。然后后来可能又过了很多年，他们在另外一个地方
发现了
对，发现那个丢失的部分，就很神奇。这个雕塑就是从被发现到被复原，就是过了非常长的时间。然后他最后发现，当时好像是米开朗基罗的那个推测是正确的。
好吧，
对，他那个丢失的部分可能是个手臂还是一个什么东西，就后来把那个丢失的那个部分又给重新装回去了，就把当年那些人臆想的他可能长什么样的那个部分给移走了。所以这个雕塑本身我觉得经历也是挺传奇的。
好的，我们已经逛完佛罗伦萨几乎最有名的一些景点了，然后我们可以接下来再简单说一说我们用这个72小时的通票还去了一些哪些可能大家平时都没有听过的地方。
那个第一个是一个叫伽利略博物馆的地方。这个地方为什么叫伽利略博物馆呢？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猎奇的展品，是伽利略的一根手指，就伽利略当年做的那些科学研究应该是被教会认定为是一种异端的学说，所以伽利略去世的时候应该是受到了一些不是很公正的对待吧。后来他的一些追随者就把他的一根手指砍下来了，可能是就是想要获得一些就是伽利略的一些纪念物品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想，反正这根手指现在是保存在这个伽利略博物馆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玻璃罩子里面。所以其实现在看上去已经没有那么吓人了，我感觉就甚至有点像是一个化石一样，然后本身它也没有说把它摆在一个非常起眼的一个位置上，如果你不刻意路过的话你可能都不会注意到这个手指。这个博物馆本身它的主题是一些可能几百年前的一些科学仪器，包括物理啊化学啊一些什么天文啊的一些仪器，还是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很新奇的东西的。
这个博物馆里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当地的中小学生来游学，非常的拥挤，然后一般都是可能一个老师带着一群学生。
是的，这也算是他们当地的一些科学启蒙的一些教育吧。
然后下一个是里卡迪宫。 我对这个地方已经没什么印象了。
米卡迪宫应该也是美第奇的一段时间的一个皇宫，然后里面有一个最有名的就是一个叫三王来朝的壁画，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小房间里，然后它的壁画是画满了整个房间的。这三王来朝也是一个就是宗教里的故事，大概是说从东方，从他们角度上的东方来了三位贤士，然后这三位贤士过来参观了一下他们基督教的宗教圣地。
哎，是吗？那这个三贤士跟东方三博士
就是一样的东西。
但我记得东方三博士讲的故事不是他们来参观基督教，应该是他们应该是耶稣在出生的时候好像天上闪过了一个，
哦，天上闪过了一
些，是不是叫
异象？
对，应该是有一颗很亮的星星。
然后他们就去，
然后于是就从东边来了三个人，他们应该是怎么回事，
过来调查一下这个问题，
关心关到了这个异象的，然后就找到了这个耶稣诞生的地方，然后不知道是不是来祝贺他还是怎么样。
说耶稣出生的时候有来自东方的博士来朝拜是吧？
嗯，这种说法有很多，就三王或者是东方三博士，也有说三贤士，反正总之就是有三个人从东方来的。
嗯，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小故事，然后他们就会把它画成各种各样的壁画。
对，这也是一个在欧洲参观博物馆里非常容易见到的宗教化元素。然后下一个是斯特罗兹宫，这个宫殿其实我也不太记得它具体是做什么的了。我们当时去参观这个地方完全是因为当时这个宫殿在举办一个特展，然后佛罗伦萨整个室内到处都能看到这个特展的广告，然后我们有一天应该是从哪里散步或者是逛完哪个博物馆去吃饭的路上，然后刚好路过了这个斯特罗兹宫，然后它还在开放，然后于是就进去转了一圈。然后这个博物馆除了这个特展以外，它整体非常的杂糅，它除了特展以外应该好像还有一个花园，还有个地下的部分，然后有很多人头雕塑，就是应该不能叫人头雕塑，就是石膏像吧，或者是大理石雕像。
我怎么不记得了。
嗯，是的呀，就是在那个地下有一些什么感觉看起来像是古希腊人的那个半身像。
我怎么一点都不记得了。
我不知道你怎么不记得了。
哦，好吧 anyway 我可能确实不记得了。
但是其实这个特展还挺有意思的，这艺术家本身的作品也比较有风格，但是我已经忘了他叫什么了。他的作品都比较的 3D。
对，然后也都很大，感觉是一些用金属做的一些绘画跟 类似这种浮雕样的作品，画的是一些天使了。
哎，我其实不太清楚就是这个地方它平时有没有常设展，因为看起来它所有的空间都是用来做特展。
嗯，可能没有吧，就是专门来做特展的。啊，他们这些特展他们进门的时候会给你发个小册子。
嗯，
然后就小册子
会给你介绍这个作者是什么人，然后给你讲解一下每幅画
对
的一些基本的信息。
然后我看有不少就是人在看这个小册子，还看得挺很认真的，一边在看小册子然后一边在看这些作品。
好的，我们刚才提到的所有的景点都在这个阿诺河的应该是北边吧。
嗯，
然后其实我们也去了南边，然后连接阿诺河南北就是这条河上其实有很多桥，然后其中最著名的一条就是老桥，
叫老桥或者叫旧桥。
对，是不是也出现在是周杰伦的 MV 里面出现过是吗？
啊，是吗？是哪个 MV 出现过这个？
我不记得了，但是好像我看一眼，嗯，可能不是他的 MV， 他可能就是来这里玩过，然后
好吧，
拍了一些照片，然后就可能就是当时来这边，不知道是拍 MV 还是来这边玩的时候，然后拍了一些游客打卡照，然后就成了一些什么什么周杰伦同款机位。
好吧，不过这个地方我觉得也不太需要周杰伦帮他去提振人气了，他本身人气就已经非常高了。
对，这个老桥其实它是一个，你要说是桥，感觉它这个桥上又造满了楼。
对，
然后我感觉这个在以前好像都是一些卖珠宝的店。
嗯，现在也有了，
可能感觉在以前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奢华的精品店吧，就是可能以前曾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易场所。
我觉得与其称之为老桥，我觉得它不如是一个跨在河上的建筑。
嗯，是的，
它已经不像是一个
单纯
意义上的桥了。对，
然后过到阿诺河的南边之后，我们总共只逛了大概三个地方，或者说两个地方。然后其中有两个挨在一起的景点，一个叫碧提宫，然后另一个叫波波里花园。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一个，其实可能历史上是一个统一的建筑。
对，是的，这个应该也是当时某一个时间段美第奇他们家族住的地方。
波波里花园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中世纪花园的感觉，但我们其实因为时间很有限，我们也并没有时间在这个花园里面逛得非常的仔细，然后我们只是在这个花园可能逛了它的，我估计有没有个20%。
嗯，那花园很大的。
对，非常非常大，但我其实不太清楚是不是这个花园都是开放给游客参观的。
嗯，
我们并没有探索到太远的区域，因为实在是太大了。
确实，这个花园我理解应该就是那个宫殿的后花园。
对，然后而且在这个花园它建在一个地势比较相对还比较高的地方，所以其实在这个花园是可以远眺到河对岸的佛罗伦萨的老城区，然后也可以拍到旧宫的塔楼呀和大教堂。和这个花园配套的这个碧提宫，然后它以前应该也是一个起到一个就是宫殿的作用，然后但是它现在其实内部大概有4-5个独立的博物馆，然后这些博物馆都是包含在通票内的。但是如果你想非常仔细的逛完这所有的博物馆，我估计可能这又得花差不多
半天吧，
对，至少需要半天的时间。然后我们就没有花特别多的时间，然后就在这里大概挑了2-3个可能看起来稍微重要一点的博物馆逛了逛。我感觉这个碧提宫它有一部分本身逛起来的感觉跟凡尔赛宫差不多，就是让你看这种宫殿以及壁画，然后还有感觉满墙挂了一些绘画作品，然后还有包括看什么穹顶啊什么的。
是，它有很多，就它还有很多部分就是这个算什么原样陈列的展览，就是给你展示这个房间原本的功能是什么。但同时也有很多博物馆，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斯特罗斯宫，它本身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功能，变成了一个纯粹的一个博物馆或者美术馆的方式呈现给这些游客了。这个碧提宫应该是有一个走廊可以通过旧桥连接到河对岸的乌菲兹的，但是这个走廊我之前在网上看到消息说2024年会开放，但是反正至少我们去的那时候还是没有开放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真正开放。相传这些走廊就是当年的那些贵族他们的一些秘密通道，可能觉得在市里面如果不安全了，就通过这些秘密通道可以走到河对岸的这个宫殿去避避难啊之类的。哎，这里是一些来自2025年的更新啊，这个走廊的名字叫做瓦萨利走廊，它在2024年12月底的时候已经正式对外开放了，当然这是一个好消息了，但同时也有一个坏消息，那就是这个走廊的门票是没有单独出售的，它必须跟乌菲兹美术馆一起买一张联票，然后这个联票的价格是43欧元。我们节目之前已经说过了，这个乌菲兹美术馆是可以通过佛罗伦萨的博物馆通票来预定的，但是呢，这个博物馆通票里并没有包含瓦萨里走廊的门票，所以如果你想进入这个走廊的话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再额外买一张乌菲兹的门票加瓦萨里走廊的门票。这个赚钱的方法就是这样。好吧，让我们回到节目。
那我们就说到最后一个景点，是应该是在佛罗伦萨这个整个城区最远的一个景点了，
也是唯一的一个免费景点吧。
对，它叫米开朗基罗广场，然后它是一个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然后如果你要就是步行前往这个景点的话，其实也没有很远，然后大概需要爬一小段山坡。然后这个广场就是一个地势比较高的非常大的广场，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在佛罗伦萨是一个很适合欣赏日落的地点，然后到了大概黄昏的时候，然后整个广场上就挤满了人，就你可能甚至很难找到一个缝隙能看到太阳的方向。然后但整体其实我觉得即使不是在日落的时候，就是在一天当中的可能任何时刻来，它的景观应该都是很好的，因为你可以站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足够高足够远的地方，然后看到整个佛罗伦萨整个城市的全貌，
是一个远眺佛罗伦萨老城区的一个非常好的位置。
对，然后这里就可以提到刚才说的 卖的关子，就是在这个广场上有佛罗伦萨的第三个大卫像，而且应该是最大的大卫像，以及它是一个是一个铜制大卫，
它不是一个大理石的大卫，它是一个金属的大卫。我也不确定，可能是吧，因为它有点发绿啊，我感觉。
嗯，看起来应该是青铜，因为本身已经是有一些发绿的颜色了。
这个青铜的大卫也是在一个非常高的底座上，然后他那个坚毅的目光就看着佛罗伦萨的城区，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角度。
然后因为爬山其实这个景区离市区还是挺远的，所以逛完之后想回城的话是可以考虑坐一个公交，然后在广场旁边就有一个公交站，但是因为人很多，所以可能在这个公交上不一定能坐到座，但是省去了一些爬山的辛劳吧。
那正好我们这景点也说的差不多了，我们就来说说看这个佛罗伦萨的公交还有住宿这些一些 tips 吧。坐公交的话现在都可以支持你用这个 Visa 的卡去直接交易，你也不需要买票啊什么的，就直接上车的时候刷你的信用卡就可以了。
对，可以直接拍卡支付。
对，也是很方便的。而且我们当时这套设备我估计可能刚开始投入使用不久，因为我们去那段时间这个拍卡坐公交是免费的，应该还处在一个推广期。听说以前在佛罗伦萨坐公交就你需要去比如说需要去小卖部买个公交票，然后上车的时候再用这个公交票就很麻烦，如果你没有用票的话遇到查票的话就会比较倒霉，但是现在的话你都可以直接拍卡坐公交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被大大改善了。他们也有一个公交的 app， 这个 app 上应该也是可以买票的。
嗯，是的。
对，这个 app 的名字叫 AtBus， 但是这个 app 因为你都可以直接刷卡了，所以说用处也不是很大。如果你想坐公交的话，大部分的公交站上你也是可以看到这个公交的实时位置，它也会告诉你你的公交现在离你大概有多远，需要多久时间才能到。如果你是住在佛罗伦萨城里面的话，说实话能坐到公交的机会也不是很多。
对，这里其实感觉可以主要分两类吧，看你是自驾还是坐公共交通。如果是坐公共交通的话，我感觉住在城里就可以了。
嗯，在城里找一个民宿应该还挺方便的。
而且佛罗伦萨的火车站也就在老城区里面，住在城区里可能几乎都不会用到公交。好，但是如果开车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建议住在城外了，就在城外找一个酒店，这样主要是停车比较方便，然后每天可能就一早一晚两次坐两次公交，然后可能进城出城啊。但如果不是特别远的话，我觉得步行也是可以走到的。我们住的地方其实离得也没有特别远，走路大概20-30分钟吧。
嗯，差不多。
对，然后但是就是这个距离的话，就已经离开老城区了，然后就整体氛围就完全不一样了，也没有什么游客了看起来，然后就是一个普通的意大利的
城市的感觉。
对，城市的感觉。但是值得一提的就是，虽然我们的那个楼好像我们那个酒店好像只有5层，但是在5层是可以远眺到圣母百花大教堂的，就是足以见得这个老城区的房子都有多矮。
他们应该除了教堂之外就其他那几个塔楼比较高了。
嗯，是的，
其他都是非常矮的房子，但是他们的颜色风格又很统一，都是那种橙色的顶，所以说远眺的话还是挺好看的。
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是我第二次来佛罗伦萨，但我觉得这一次在佛罗伦萨待了3天让我感觉比上一次过得充实的多。可能因为上次也没逛到什么太多博物馆，然后也没有接受过太多这种文化，对，艺术的熏陶。然后包括可能因为这次我们在佛罗伦萨待了3天，天气都特别好，就基本上每天都是阳光明媚，
嗯，
就让人都处在一个非常非常愉悦的心情当中。然后我觉得佛罗伦萨在我看来是一个我觉得我以后还会再来，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如果下次来的话，我可能会觉得会比这次更行程会安排的更松散一点，可能就更像是一种以一种更慢的方式来体验这个城市，
体验文艺复兴时期的生活。
是的， 感觉我们这次的行程还是安排的太紧张了。虽然我们在佛罗伦萨待了三天的时间，但是其实也一直都在
博物馆之间疲于奔命啊。
对，
这个博物馆的内容含量实在是太高了，就完全就是扑面而来的各种各样的馆藏。
所以你作为一个第一次来佛罗伦萨的游客，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我感觉经过了那三天，我的整体艺术素养都提高了。
所以现在认识谁了？认识卡拉瓦乔
了。啊，我现在认识卡拉瓦乔了。
哦，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点是，我觉得就是佛罗伦萨或者说整个意大利他们这些景点然后博物馆他们的文创产品都做得非常的精美，就是在这个纪念品商店有各种各样的产品可以买的。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应该是买了一套应该是春那幅画的拼图，然后它整体其实制作还是挺好的。然后同时也还有很多书，很多衣服呀，或者是当然冰箱贴啊明信片啊这些都有，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而且我觉得整体来说，我觉得价格卖的并不是很贵，就还是一个比较可以接受的范围，感觉非常会赚钱呀。
那可不是，人家这个作为旅游城市都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是的，
做游客生意都做了那么多年了，一切都是非常的成熟。
所以你觉得佛罗伦萨跟你这一趟去欧洲去的其他的可能说大城市比起来有什么感觉？就比如说跟巴黎和罗马相比。
我觉得佛罗伦萨整体上是一个更精致的地方，可能也是因为它老城区范围非常有限。而巴黎跟罗马它虽然老城区的范围就是也比较有限，但是景点也更分散一些。而且罗马跟巴黎毕竟他们也是属于比较现代的都市了，一些就是你会更多的感受到一些古今结合的一些氛围，但在佛罗伦萨我几乎感受不到任何现代的东西。
对，就感觉好像时间在这个城市已经停滞了一样。
是，除了你能看到一些商店啊，那些商店是一些比较现代的餐厅了，包括吃的东西也挺好吃的，然后有些商铺会搞一些大玻璃落地窗之类的，但是除此之外整个城市给人的感觉就是它还停留在它最辉煌的那段时间。
嗯，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古城区，就是或者说古城保护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就它能够把它的样貌保存得如此完好，然后还能源源不断的持续的吸收这些世界各地的游客，我觉得它能做成这样我觉得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你也可以想象这么多年他肯定也会经历很多战乱啊，经历很多比如说火灾啊地震啊之类的，但是他能一直保存到今天这样，我觉得是一个也是全人类的一个文化瑰宝吧。
是的。好的，那我们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嗯，我这儿没有了。
我感觉可以给一点旅行建议吧，就是如果第一次去欧洲时间有限的情况下，我感觉意大利可能罗马跟佛罗伦萨这一条线，然后在罗马待几天，在佛罗伦萨待几天，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行程。我第一次去欧洲玩的时候，应该意大利就去了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跟米兰。
哦，这是它最著名的几个城市嘛？
对，但是现在想起来，感觉其实威尼斯并不是那么顺路。然后如果想玩的更精品一些，也有很多人会选择就专门去托斯卡纳，然后托斯卡纳的话就是几乎是我们这次走这一条线，然后佛罗伦萨周边的小城，然后再包括虽然我们是通过自驾去参观的这些托斯卡纳的风光，就是这个叫什么乡野风光，但是应该从佛罗伦萨出发也有很多一日或者两日团，就当地的旅行团或者是这种租车或者包车的旅行社会提供这种短途的行程，然后我觉得整体大概有一周的时间就可以在这里逛得比较充分了。这一段其实不是很有必要，剪掉也行。
行，好的。
那我们就结尾一下吧。
我们以一首歌来结尾吧。这个是我在佛罗伦萨的街头录到的一个街头艺人。
我还以为你要说托斯卡纳的艳阳下。
佛罗伦萨有很多街头艺人啦，包括在米开朗基罗广场上也有一些街头艺人，然后在一些城区的道路上也会有些街头艺人，他们就会做一些街头表演。虽然我不知道他唱是什么，但我觉得还挺好听的。那我们就以这首歌作为结尾吧。
好的，那我们
下一期再见。
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
Sole ce l'hai dentro cuore, sole